孙老师啊，那个就是四禅八定，不也是五禅共法嘛？实际上，他真正走几个道，他修四禅八定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见性。
五乘共法的意思是啥意思啊？是这五群人都修这个法，共就是共同的在修这个法，但这五群人修这个法的目的各有不同啊，目的又不同。世间修这个法都就是为了升天，或者为了神通，为了身体好，他都在世间修这个法，他没有解脱道。要求解脱的人有心大心小的不同啊，小乘修这个法是为了不受后有，大乘修这个法是为了救度。对，各有目的。虽然五群人修，五群人各有各的目的。
齐老师，那个中阴救度就是53天念完之后，如果打卦显示已超度，是不是就是可以说能？
啥时候这个出现了已超度，你就不要再做了，没有用了，已经是投生过了，还念啥？后面那不念了。
能知道说这个已超度是？
那你抓阄不就知道了？你不相信抓阄啊？那就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就去走了上三道，还是？
那你那个阄里不写去哪儿啊？
没有。
那你要是写了，不就知道去哪儿了？只抓一个，六道不就六个？你只抓一个，那个就是抓阄，别重复反复，别那么抓，就一次。你这一次当然你要慎重啊。供养、礼拜、诚心，什么都在那念诵、法愿这一套，你都觉得做足了，然后下次再抓一个。
你刚才说那个，你刚才这位居士他讲是53天之后，那提到这好像是我的印象，隔一个期以后就可以抓了，
一个
逢期
没有规定，啥时候都可以抓，抓就没有规定时间。
到了，我就可以去抓了，我去做就去抓了，对吧？
没有这规定，你觉得一个期过就抓，你就一个期过来。但是你不能限制别人也这个手抓，没规定。
老师，这些政治上的功过对错，可以作为佛教上的这种判定。
一般都不去评价这个，对，因为这个都搁到因果里了，因缘所生法，实际在共业和别业，就像这一些都不是个人的事，为了大众上，这都是共业，这不算是别业，不是他个人的事。有的都不，特别是你想一边吧。啊，杀人的必被人杀，像这种大将军呢，大将军抵御侵略，为了国家的安全，也得必被别人杀吗？这不好讲了。所以说，那不是他个人的事，只能说那个杀生不属于他个人，这是大家的事儿，就共业，不是他别业，不是他个别的业造的业。
那老师，您刚才讲的那个现在的人工智能，就那个 AI，它那个佛经里有没有描述它？它会最后取代人类吗？就是他们现在智能这么高。
佛经里它不可能说到现在这个智能。
啊。
它这个，你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咱就别说佛经里这么说了，它不是人造的吗？
啊。
人造的能把人代替了，这啥逻辑啊？这个逻辑上说不通啊。
那现在确实智能很，就刚才说语音识别，现在影像识别也都很厉害，感觉
它再厉害，它是人造的呀。
啊，它好像可以超越人了，就是那围棋什么的，它已经可以，就是好像是100比1了都，人都赢不了它们了。
这是有可能的，
啊，就是。
但是这能说代替人类？它这个就是好战胜，那不可能，它还是个机器，还是人造的。
他会不会有自己的思维模式呢？就会有自己的
要是有自己的思维模式，他那思维模式也是人造的。
您是程
序？
可能
觉得我们人类很愚蠢，他可能就想代替。
肯定可能造出他来吗？
哈哈哈哈哈！
手机上
的，
那他的思维各种各
样。那其实你在想，那我们人是有灵魂的，他有灵魂吗？
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啊。
他这个指的是啥啊？
啊，
这个就别跟佛法联系了。也就现在有人认为机器没只可以消灭人类，那是不可能的。
嗯，
机器人是人造的，它咋能消灭人类啊？那不可能的事。再加上就说机器人也可以用机器人造，不
机器人造机器
人，机器人造机器人。他再造机器人，造机器人，他再造那个机器人，
还是机器人。
他还是机器人。再一个，上一个机器人要造下一个机器人，那下一个机器人，他能奈何得了上一个机器人了？
咱们是体，他们是像，谁这么理解吗？
不可以，不跟体相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可见的，你对体相没有概念， 我说你这个体相的概念并不是佛法的说的那个体相的意思，这些人刚好是这批人研究起来的机械的可以带的人，当然是这批。他在拆解人的结构，拆解啥结构？很简单，机器人没有灵魂，简单极了道理。所谓灵魂在佛法里叫阿赖耶识，所谓阿赖耶识就是起了无名的佛性，所以灵魂等于无名加佛性。他没有，他没有。
对呀、啊，你能修行成佛是吧？
没有灵魂不可能不犯成就，他也不可能修行，他是个机器，他是我们造的，他那个就算有思维，也是按我们制造的那个思维进行的。你给他造个啥思维，他啥思维，就那个思维进行。他是个机器，这个思维这个事，但就别说思维了，电脑不是吗？电脑他自己不是会思维吗？电脑就是啊，脑就是这个脑是变的，不是人脑是的，他是个机器嘛。
哦，我知道那个规则性对穿是
一点，所以他确实没有办法预料到，就是思维，你制造一个机器人，他的思维发展到极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就是他会有相关的能力。
关于这个理论呢，他那一届有这种理论，他造机器人造的这个机器人能学习，他会学习，他就把人的思维能学习了，他再学习他还是超不了人的思维。
就是但是实际上因为那个我们行业跟 AI 有点关系，那实际上现在大家觉得恐慌主要就在于之前比如说围棋嘛，他都是学我们那种战术，但是有一次就是认为是转折点，就是他们学了一个他出的招式在我们人类看来是特别特别特别糟糕的，就觉得怎么这么蠢，但是结果是他赢了，就完全已经不按照我们人类几千年来的这个经验，对，然后而且他赢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觉得非常危险，就因为我们已经控制不了他们，你不知道他们在想，就是所以说其实现在很恐慌，就我们是所谓让他教他学习嘛，教他学习，但他已经进化了，因为他算超算嘛，但是算的是非常厉害的，就他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就是说教他的这些东西，对，不太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齐老师是不是说阿赖
打个比方吧，下围棋落子落到正中间，从来没有人这么下，结果他就这么下了，
下了
大家都说那肯定是输的，结果他赢了，他不可能，这个不是，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
那等于下一招废棋，你是先手等于落到后手，那搁中间你这撞个啥呀？他就能搁中间一个，结果他赢了，大概是这回事。
是这样，所以就是其实研究他的现在很恐慌，就你已经控制不了这个，你不知道他在想，就是不知道他的未来发展。
不，现在人有一种这种思维吧，虽然想嘛，其实观念。他毕竟是，
我觉得他肯定是没有佛性，但那个佛性对他，
这样说吧，上帝造人造机器人啊，人能把上帝消灭了吗？那么机器人也消灭不了人，是这个道理。
不是，咱们不是上帝造的
啊。那你说不是上帝造的，
所以也挺
我自然产生的啊。那好，那我说这个上帝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上帝啊。你说上帝非得像人一样才算上帝啊？你是人怎么产生的啊？就这个产生这个。过程环境这一些总和它就是上帝，这么理解不行吗？也就是上帝必须像人一样嘛，这样的非是个人，就像人造机器人，人必须像机器人那样是个机器嘛，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总就是不可能就是那个机器，
机器人也是众生，
一般说众生都是有灵魂、
啊、
没有人把石头那一根木头说成是众生，因为它没灵魂，实际上是众生绝对不对，它没灵魂，区别就在于众生是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不算众生。那个不要说这个，以前的科学幻想小说大概估计千年以后会出现一种，就说的就是电脑，结果没等一十年的就出现了，他们那个写幻想小说那时候说千年以后会出现这个东西，大家都太神奇了，太神秘了，那好的了不得，结果迟早都出现了，结果还是超越不了人。要说这种复杂的程度，这个理解为这能超越人，他咋可能啊，那人造的，随着他的发展，人在电脑界的思维也会发展，他永远超越不了人。人不是不会发展的，人的思想是会发展的。不使用的，也不仅包括工程师制造的，不仅包括使用的在内，他都在发展。使用电脑不需要学习啊，不需要有知识啊，在发展。现在就连老太太都会用，你看发展到啥程度了？特别是个手机，相当一个小电脑，结果不管年轻人、老人都可以用这个手机。
我们是方便了，但是受控了，就是困难。
还是人造的，还超过不了人，也在意。就说这手机，它不就是人造的吗？它咋能超越人呢？不可能的事。人造的人使用它，它是个工具， 刚刚使用工具就已经超越了他自己了。
上回聊我说这一念断错是吧，但是哪个是灵师的这儿就老师不敢比拼。
这跟这儿的总境心念有关系吗？你的意思是一念放下看不到光景。
就这儿有疑惑。
就再说这个文字。这个文字你说这是此时一念放下恢复。
未起念前光景。嗯。
未起念前没有光景你看不到是吗？
有光景。
有光景你说是这个看到这个光景它不是佛性。这是什么？或者是我怀疑它不是佛性。这个事儿就根本没有道理可以啊。通过一个证据证明他是佛性，有这样的证据吗？只是告诉你他是佛性，信不信由你。你不是有什么方法能证明他是？你有办法证明吗？
人家有相吗？
找相吗？
我觉得应该有相吗？是吧？
这没，我看到这个它不像吗？
那就是一念没放下，是吧？
不是，他说是有相的。我们不是看见有相了吗？我们是看见无相了吗？他是有相的。我们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不正是无相吗？你咋看到有相呢？有什么相呢？你要说是心相起来念才有心相，不起念的零零了了。那你要说色相，它根本就不属于它，它属于精神，它不属于物质，哪来色相？心相色相都没有，哪有相啊？有相相不是归两大类吗？一类是心相，一类是色相。
色相，
心相就是这的话说就是精神世界，色相就是物质世界，或者叫心和物。心相就是心，色相就是物，这两样都没有，哪有相啊？你要说心像啥样，像起来念了就那个念那个样，就是心像。
嗯，
没起念哪来像？你要说色相，色相就是物质，你这都没有物，说啥色，色相也没有，这就是无相的。你这看见有相了，我们看见的是无相，无相的心体本体，心的本体就是无相。这个心的本体是无相的，称之为佛性，起个名叫佛性。你要是不认他的，他是佛性，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你不能说是错误的。你必须找到一个佛性，你才可以不认这个。你给我另外找一个佛性，我对你没有。你找到一个，你可以不认这个，这个不是佛性。我找到那真是，你给我找一个，我看，好吧？你找不到，我就起个名，这就叫佛性。你不同意啊？这是佛说的，佛起个名，祖师起个名，不管你要是找到一个佛性，你谁起名都不行，这个才是。你们起那名，那个那不是。你找不到，就把这个起名叫佛性，这还有什么意见吗？这里头，
最后比如说是。一念放下嘛，其实就应该念念放下了嘛。一般觉得是有一个那个无相的东西一起念，又觉得又有相嘛，就在这块含糊不清嘛。
不是找一个佛性是有相的也行，我的听你的找到佛性是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找到了有相的佛性，他要是心相，我就可以。你找到是妄想，或者是他找一个色相，你就是你找这个是心物的物，他不属于佛性。你找到一个我看看，你找到的一定不是，因为什么呢？他是要在这个范围里找，不是心相就是色相，离开有相，他根本就不能契入无相。我们现在刚好是无相现前呢，他找不着另一个东西是佛性，就这个不能契入这个无相，就给他起个名叫做佛性，你不能不让起这个名，啥样情况下才不让起名？我找到一个佛性，这个才是佛性，你那个不是佛性，这才可以。我就给他。你没找到，我说这就叫佛性，这
就对，这就是你自己啊，你还要往哪找啊？
那个佛性，意思就是你找到了一个佛性，它是这真实。你没找到，你为啥不承认？这起个假名的佛性啊？实际上起个名没有关系。说这个无念之灵知就是这个，不过无念之灵知太啰嗦，这个语言太长，我就起个名叫佛性，就是代表的它。你不让起这个名，不让起这个名，就是一定你找到另外一个叫佛性，你不能再用这个词了。这才可以。你找不到佛性，我就说它是佛性，这不可以吗？像是两个字，它是个文字，它是个语言文字，不用这个语言文字，只说一意思也可以。但只说意思，用什么语言文字代表？用佛性代表？等于他找到才可以啊。我为啥疑的？因为我就认准了，我找到这是佛性。你说那个不是佛性，这你疑的完全有道理。要假如你没找到这个词，你不允许别人用啊。
不可放下这个找
啊，他找也行，他能找活的是呢。光找，
但是又没找着，但是又不肯放下找。
简单的说，不能无相，不能无相，像这么说，总是不能离相，
对，
总是不能。
佛性高大上，
佛性极其平常，并不高大上。高大上的不是佛性，平常心才是。高大上的不是，平常心才是佛性。这叫佛性又称为道，平常心是道。
就全对到那些有相吗？
不能离相，不能离相也没办法。学佛最重要的并不是功夫深，学佛最重要的是实践证明。你知道不能离相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什么？ 只有有相的才是真的，无相的全都不真实。实际上任何有相都是虚妄的，
嗯，
只有这个无相的佛性它才是真
的。
老天道，这个事你是什么办法的？在实践上的事，不要把虚妄的认成真实，真实的恰恰是虚妄。颠倒了，我们把佛性称为实相，只有它才是真实的。一念不生，了了魂的灵智之性，这个无相的灵智之性最真实。为什么我们说它最真实？讲道理也是这么讲，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为什么我们说它有相呢？它是真实，因为它是因缘所生。你比如这个有，这个有相，这个杯子它有相，它是什么呢？材料，这个烧那个窑，工具、知识，还有工匠的施工，里面的它成立，还是能用，弄成这样。总起来这些条件造成它没有这些，把材料去掉，乱料去掉，把人工去掉，啥都去掉，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这就叫说这个东西需要它的真实，它是条件的堆积。我们说为什么说佛性是真实的，是实相，不需要任何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它不需要任何条件用条件保证的存在，没有，不需要任何保证，本来就有，永远存在，这就是最真实的。我们说真实和虚妄是一定的，这个理论为基本的，依赖条件是存在的，就是假的、空的、不真实的；不依赖条件存在才真实。结果呢，发现只有一个东西不依赖条件，鱼儿皆非同源，也就是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依赖条件的了，就找到这一个，就是佛性，就这一个不依赖条件，别的全都是依赖条件存在的，叫鱼儿皆非同源，就这一个，就这一个佛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用老人的话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灵智之性。用我们内心想，就是无念的那个心的本体，那个心的本体，无念的那个，就这个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不取决于任何条件，它本就是存在的。就把它加上无明，也就称为灵魂。就是说，佛性加无明等于灵魂，灵魂就是投胎入胎的，因为它不是说佛性投胎入胎，是加上无明了，它成了灵魂了。灵魂这个词，佛法里没有。他叫阿赖耶识，
是提到生命是不是就所以就到一心法界、
哎？那我们修行就是一件事，就是去无明。
去无明，
这个去无明的。修炼以后有个比方啊，无明杂质，这个佛性呢称为金黄金，黄金加杂质是矿，金矿。去无明就是业炼，业炼把杂质炼掉，只剩金了，再也不会变成矿，这就是成佛。啥烂的金，纯粹到一点啥都没有的时候，这就是究竟成佛了，
一点不住了。
你看，对，就这就成佛。只要一成佛，不会再变成矿了，不可能再变成里头又有杂质，不会有了，不会再就是哪一部分金又变成杂质了，不会的。那哪一部分金都不会再变成杂质，那就是成佛了以后不会再成矿，不会再变成矿了。打比方的金和矿是打比方。
那一念觉一念佛，一念迷一念魔，它是同
解
是吧？它还是有来
回。你的说哪说的？一念觉一念佛，一念什么？
一念迷一念魔
，找个出处。我看看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必然有这种说的道理。我活着是佛经里的，就看在哪一段，结合上下文去完整的，但是不能挑出来一句话，挑出来一个词搁这解释。
对呀、
啊，那这样很有。
今天有来句话。
这样我们不是一义为语吗？不能挑出来一个词语。
老师这句话就可以。
一义为语。翻到人家看看。
倒数第三行。
啊、哦，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就是说，众生他还有一时迷一时悟的这种情况，他不是一悟永远悟了，但是我们还有迷悟反反复复的这种状态吗？
没真。
你别看成这是说的过程，这不是说的过程，只是说的对比。这样我还可以这么说呢，前念悟即佛。后面那可以，所以你不能把它看成过程吗？那不是对比说而已啊，就你不能隔前后，不能隔这两个字。
就是一物就是了。
前后是为了说明，就是应该的对比，是不是？这里都没有固定的前后。
老师，我这样这么一请问，就刚才你讲的，哎，我心里理解了，就是悟了，但是呢，有时候又疑了，是不是这又算迷了？就是。
你这要修正修正，不是听我讲，是听佛说。我讲的跟佛说的一样，还有参考价值。我讲的跟佛经不一样，就没有参考价值。不要听我。
就是将来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一下子感恩是这个道理。
我讲的道理能契入了，就是悟。不能契入了，他就那就是迷。
对，这又迷了，这就是又迷了，对不对？悟
前年悟是佛，后年
你说又迷了，你不能说是就迷了
啊啊嗯，
迷和信对着说，你不信呢，当然就走向迷
啊。
这个迷和悟对着说，这个疑是跟信对着说，
嗯，
你不能把疑跟悟对着说，不能这样，不成相对，疑跟悟不成相对。
那那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打住？打住跟不打住没有关系就，就是就刚才提到的说的做自信的事儿。
他说见性是不是跟打坐没有关系，就这么简单说吧。
不明确，明确的这么说，是必须打坐才能见性吗？这样说就明确。
嗯，
确实未必。
嗯，
这个确实说这个
对。
但是
我问，
但是打坐对于见性你没有好处吗？不然打坐另有见性。打坐坐到这个幻身融的成，它就是见性吗？未必。
嗯，
见性是认识，打那个你那个幻性融，它是感受。
嗯，
感受不能代替认识，是在那一种感受下容易认识。见性是直见的，是，它不属于感受。
但是我们通过读经认识的也不算数，是不是？还必须要有凭证，
咋不算数呢？
那不是说
我读经认识怎么会不算数呢？关键是你通过读经也没认识，弄了一条大道理。
不是说我，我就说这件事情。
通过读经认识，当然是不要说通过读经，通过八万四千种哪一种，只要认识到都是都算数的，认识到都算。为什么通过读经认识到不算呢？你讲的通过读经认识，其实是一套理论。我们说的通过读经认识不是理论，也是认识到本体，本体跟理论没关系。不过
咱们这
不管跟理论没关系，我通过读这个理论，我认识到了，这可能啊？这咋不可能啊？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实例，永嘉禅师通过读微末经认识，不就是一个例子吗？通过读经怎么不可能认识到？能啊？
对呀，那为什么我们在苦苦的要打这个坐呢？啊？
必须通过读经吗？别的办法就不行了吗？唯一的必须通过读经认识吗？再一个，通过读经认识比通过别的像打坐一样认识，它有什么好吗？通过读经的突出好处，你通过别的都没这么好，你给我说它有什么好处？它不都一样吗？
我正在读那个。初祖和一个叫什么一个禅师，他俩见面，他说的那个你有证否？他说还要证吗？弟弟在你前。他说那个完了初祖就说有证。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让那个谁，他就用了那个，就好像说这个东西是有证有悟，就必须还有证，还有证明。我们好像这个新的一心宗就是必须要还要有证。不但有物还有证，我是这么这个地方，我就是有这么点疑问。我说是不是我们是这样一个方法，必须要有物还要有证？你要说通过读经什么的，可能是一种物，
为什么不能是一种证？
可以有证，但是
不
可以没证。
我说你都是看到先定义你那不是什么，它不见得，它为什么不能啊？你说通过读经就不能证了？能，我不给你举实例了，那不是通过读微末经，那永嘉禅师开悟了吗？这不是永禅师你讲的吗？然后宣传告诉他，那你这就是你的去认祖归宗啊，你这样你自己悟了，你这个没有师父，你自己通了，自己天然外道，你虽然心通了，但那是外道，你这应该是回到咱自己家，就是入门去认祖归宗。他找六祖干啥？找六祖认祖呢，认师父呢，入佛法解脱门的。如果他不找六祖，他就不入解脱门。打个比方吧，元英老人的书到处都是，外道也能拿来休息，突然他明白了，他能算清净弟子吗？他必须灌进位不可以，都必须得到入门再断住，要不然我是不承认他是新密弟子。他都没有入门，他咋能算新密弟子？
就是新密弟子一定要有。
我是拿这个比喻，就比喻这个事呢。他不认祖归宗，他就不能算佛法的人，不是比喻这个。虽然他读经能开悟，不是读经不能开悟，他读经确实开悟能开悟，但是他要归宗才可以。就算他是读经开悟的，也要认祖归宗，这才可以。六祖是不讲经典的。
嗯，
哎，他就在往这儿来认祖归宗，他就算是他是在经典上开悟，他也要按这个不讲经典这个祖师他来设归宗。对啊，
齐老师，那个读经读不懂，除了对这个就是古文这个理解的问题，你的功夫有问题有关系吗？
你首先第一步，你就是得突破这个文字表面这个文字意思，你得先突破，然后再说别的，再说适用经典的意义。文字的话没通呢，那现在先说说这个呀。我们现代人都习惯了听讲，直接拿来就讲，不管你啥水平，拿过来就像我们学习一样，念念讲，解释解释。对，古代可不是这样的，古代就是那都是私塾吧，他就是正规的学生， 是先背会，然后再看讲。你得先背一遍，我听听。你不背会这篇文章，就不看讲，就不跟你讲。古代就是这样的，先背书，他在背书的这个他们记得很准，他先背会了，不知道就背会了。那好吧，你只要背会了，我给你讲一次。他们就是这样学习的古人。
按照这个，就是他肯定也是有那个科学道理，
肯定有道理。古人他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现在通过了，想不起来了，根本就可能想不起来，先不会了，他咋会想不起来啊？你说了，那但容易明白，再加上他后来讲解那个知识，那就理解的会很深刻。
这个所学要预习，要预习。
现在上学都不管你背不会背啊，打开课本就讲，灌输式的。那个时候他确实教学效果也好，但是现在都那时候一个班的学生水平并不相同啊，谁先背会先背会讲，后边没背会我就不讲给你听，所以一个班的学生的那个前后差别太大。现在都是听一样的课，全班学生听一样的课，到省份省份了，他不深刻了，不是那样能深那个知识深入心里，不可能了，不是那样的浮浅，现在就是浮浅，这知识学你要想深入学习，还要在课堂之外另下功夫，这才能深刻。要假如就课堂那点知识啊，肤浅得很，根本就不要说这个，都不像个知识分子。你就是有点像样的像知识分子，他必然是自己又努力了，自己又深入学习了，不然的话就不像个知识分子。指望课堂那一点是不行了，过去能行就得要求跟现在，过去能行，只要是上过私塾的，这老师指导过的都很行，这要求不一样。他都相会背会了，不背会老师就不会教他。
老师刚才讲说政务到了，政务到了他需要认祖归宗干什么？
他不算禅宗的人啊，他不去六祖。那不说威王回后无师自通，没有否定他通，确实是通了，无师自通。不为魔经开悟就是无师自通啊。那个尽是天然外道，这属于外道，不属于佛法。你必须到佛法祖师那认祖归宗才算佛法。也就是说不进我家门，不是我家人，就这意思。就像现在网上都能下载六月一咒，能下载佛心经，他自己在那打坐，打坐打坐也明白了。你们认为他是心密弟子吗？你不来灌顶，我就不认你是心密弟子。你明白你的，跟我们没有关系。
也就是不影响他自己的成就，认祖归宗，不认祖归宗。
那你都我就给你改一句了，不影响他没成就，他不认祖归宗算成就吗？像永嘉，我就不去。你就不去，你还是天然外道，你不能算佛法成就啊！就刚才说了，不进我家门，不是我家人，解脱道在我家，不在我家之外。所以说，解脱道是佛法的事，那外道也明白了，也一念不生，两头也现前了，他能算解脱吗？他还在轮回，他不是解脱。
他的一个成就要打握好。
对啊，这一个确实如此，不进我家门，不是我家人，确实如此。在广大的说，在佛法是真。小的说，我们说算不算心理弟子，也在你灌不灌顶，不在你的修不修六元一咒。你修了六元一咒，也明白了，也开悟了。这么说，那个开悟的心境确实现前了，也认取了，你照样还是天然外道，解脱的在佛法里，还有禅宗心理。当然，禅宗里也有开悟，那你得遇到禅宗的师傅跟真点开悟才行，不是没有。但我们说的开悟就心中心理，你不入禅宗，也不入心中心。你就是明白了，也是天人外道，不能算你开悟。
那他是吃佛饭长大的呀，他读的是《法华经》啊。
哦，是啊，
不是
佛饭吃佛饭长大的，不正应该皈依佛法吗？他为啥不皈依佛？
皈依也只是一个名分的问题嘛，
是
对，
就
是
该有一个，就应该有这个名分呢，为啥不要名分？
他不是无相吗？
你说的无相是天人外道，他就是有相啊。他不是有相，他是正道无相了，他还是天然外道。
就是我们的疑问，就是他已经证到那个本源。
你说这个理论，我知道，你只承认正道那个心境就是开悟。
啊，对。
不然，你刚才入我们的门，你正道心境也是天然外道，不入我们的门就不等于。但是呢，比如说你自学，大学课程比那毕业生的水平又高，你还是不给你毕业证。你比如说我在学校门，我再给你毕业证，这必须的。
那佛法不也是一种相吗？修那个本不也是借
鉴？这跟他像不像有关系吗？他是一种像，不是一种，他影响这个啥说法了？就是这么说，刚才说的多清楚，不是我家人不进我家门，不进我家门就不是我家人，这么说就这么回事。
就只有佛法叫解脱，其他的法就不叫解脱。
解脱在佛法里，其他的外道可以用解脱的词，但是根本就跟佛法里说的解脱不一码事。你随便使用解脱这个词，随便你用。 那不好多外药他都说他解脱吗？你可以随便用，但你不属于我们这个，也就是无用。佛菩萨护法神整个法界都不承认你，他承认你就是佛法认可的解脱。打个比方吧，拿不到那个毕业证啊，你放到社会上哪个单位都不认为你是大学毕业生，这个道理啊。
那
打比方的，
那是到认为的问题。所有的佛法它也是指月之手，那之指它也不是月。我们已经证到月了，我们还为什么要顾要去缠着那个指月之手呢？
对啊，就是那疑问的。
我说你已经学到那个大学知识了，为什么还要执着那个毕业证呢？
对呀、
啊，对呀、啊，不对，老板不认你。老板就不认你，拿没拿毕业证，老板就不认你。你跟老板去扯，你跟他讲道理。
正佛性的问题是我本人就是老板呢。
那行啊，那就是
推荐讲
这个意思就是啥？他已经是佛了，
传承。
我本人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了。
你怎么知道？这没说的了，那就甚至比释迦佛更高明，我这就没说的了。再说啥？
不是，就是证到了这个本源，就是或者是已经证到那个本源，还需要去就是假。
我不刚才举例子了吗？永嘉禅师读维摩经证到了本源，他就证到了本源，他咋没证到本源呢？你就是说你这个无师自通，这不就是无师自通吗？没有跟哪个传统师傅学习，他自己证到了本源，这不就是无师自通吗？这是天然外道。
他有师，他的师是法华经，是维摩诘经，
是指的那个，不是说有师没师，是无师自通。我那个师指的禅师，那谁说的老师指的这个，不是指的修就是师，你这是你的通本，不是指的这个，就是指的谁能证明你是佛法的人？
对，
就是这个，是哪个校长证明你是大学毕业生？要这个，他是要发毕业证的，要发那个大学毕业证的。再一个就是，你到哪个单位，他都认你是大学毕业生。
对啊，你要当老师，
你的水平比大学毕业生都高，你没拿毕业证，老板不认，你自己认可以啊。比如说你自己认老板那也行。
就是可不可以这样讲？他说他不认土归宗，他不能吃佛法这碗饭，他
想
讲穿一毛。
简单说吧。这就是说啥意思
吗？那玩意儿，我他不吃雪糕吧，这我看，那我自己立一个宗，就意思。
那当然了，还不少呢。
对，
你说自己当然可以，那不都是外道？天然外道不就是说的这个吗？所以说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就你说的呗。刚才说的原因嘛，不进我家门不是我家人。
那些人太，你不经过我的认证，你就要吃佛法这样饭，这个系统你行不行？
你这个话应该纠正一下。不经佛法的认识，你在这样说，那就不是佛法的人。你不经佛法认可，你哪能算佛法？你以为那是个人呢？他代表了佛法，你找的那个师傅，他
传，
就是说，你认那个校长那个是个人呢？不是那个校长代表了学校，那个人认的是佛法。校长不能代表佛教吗？完全可以的呀，怎么还不可能代表佛教、佛学校呀？
就是说，创建耶稣呀，他另创一个，就是他不在这个系统里。
我们没有说他不能硬放，他可以硬放，但是他不是佛法，他自己也不会认为他是佛法。
没承认他读过。
你说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不管是啥，不管他这个形成新教什么，什么
那个法
轮教过去的教，不管他分支分多少，他哪一支都不会说他是佛法，他自己也不认为他是佛法，尽管他说他自己很好，那也不是佛法。
那人家可以解脱吗？
他那里头都没有解脱的概念，他的概念是。跟天一度一样，各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导。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你说的基督教这些教追求的是升天，还有伊斯兰教，他们说的都是升天。尽管他说的上帝不是同一个名字，不管他认为耶和华是上帝啊，还是认为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儿子，就像这些活在上帝的使者，不管他认的那个谁是上帝，不管他名字叫什么，他总是有一个上帝。这跟佛法的解脱道不一样。佛可不是上帝，因为什么呢？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上帝是道人的，人就是上帝道的，他都这个不管他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他都是这个观念。如果没有上帝，人类就不会存在。他是就是上帝是创造者，他是人类的创造者。但是佛法可不认为人是佛的创造者，可没有，就是佛是创造的人，没有这个概念。可不认为佛创造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老师，那永嘉法师如果不被六祖所认证，他是不解脱吗？
不是说不解脱，但就不用解脱这个词，他不是无师佛法的人，就这样说。认识天然外道，他不就天然外道吗？说的就天然外道啊。
但他学的是法华经跟那个维摩诘经是佛法呀，他通过那个他开悟的嘛。
天然外道的结果是啥？
说的是无师自通，不是说无经自通。怎么说无根本？说的是无师自通，师是指的具体老师，这是具体人。
您指导看经就开悟了。
刚刚都宣他跟永嘉师傅就是了。 看看，你看看，跟你们这个孙策跟永嘉禅师说的，无师自通，没有老师自己自己通，
还有
这怎么通啊？学会末节经，开那这是天然外道，不是佛法的一个人。
他没有去认祖归宗，他这个开锁在佛门里，不认他这个开悟，这个体系里面就不认。
对呀、啊，对呀、啊。
他体系之外，他就叫外道。
那我们家的人，我们没法认呐。
也不能继承这个传承的衣钵，知道吧？
不是啊，所有外道的人，他都有这个想法。只要我能达到他书里说的水平，就算我得到了佛法，佛法不承认你得到佛法，你必须是我们的人，你才能说。
不一定是佛法。
对对，佛法不承认。
外道人若得到了这个法，不一定是佛法，他可能就不一定叫佛法，但是可能。
啊，不让我这，那不是外道，那么分门别类多了。刚才我们举了俩大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
他们绝对不是从佛法来的。
那你都无论说他是佛法。
对呀、
啊。
他们就是
三
界内的佛法是超越性。
这是佛法的认识，他们还不认，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好的，这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所以不像佛法家的人嘛，佛法家的人怎么认为他们是好的？不可能，他认为他们也是在轮回，就是向善的方向轮回，向好的方向轮回，向天界轮回，那也是轮回啊。
六祖没有学这个，没学那个，他又没去五祖那里去，他算不算一种独觉现象？
人说六祖是独觉，没有一个人这么了解。我就说你就不了解佛法的概念，你得传过佛法，他的忘了什么意义、
哦、
看见佛法的名词，他自己传过意义，有时候能扔上，有时候扔不上。
那是那样的话，那个再不行、啊、那个也他也
是没有佛法的时代才叫那个。
他没有别佛法，
那有该
他可能看到佛法名词了，然后自己看见名词就说忘了什么意义，这都不能算的。按说应该去
还没有真相，
你怕啥？不查实录经论，是不是如意？如意不可信，经论才可信。
对，就是我们也在读经，但是为什么就觉得像没读过经的人似的？
告诉你，是不是如意？如意不可信。
除了如意，还有谁的意呢？除了佛意，我们就经里边得的嘛，也就这俩意呗。
我没有看见你经里得的意在哪。我看见都是你自己想
的，那我们不是就是在经的上面，我们自己去理解它吗？
我没有看见是从经里理解的，都是你不根据经自己理解。我看到的是这样，对啊，
就是我执太重呗。
没说你我执，太信如意了，在这儿扯别的概念干嘛？就是太信你自己的思想了、啊，是不应该信你的，就是你的思想。
太信自己不就是我执重吗？
不用我执这个词，你想象的不是佛法，你不要认为你想象的是佛法，这跟我执没有关系。
可是佛法你不去晕染他自己不去理解领悟的话，那不也就是字吗？
那当然他最需要读，最需要学读经的就是你。
必须得有一个，
你别是你自己的东西，净佛说的。
你像那个地藏就是天天都在读经
啊。我咋总觉得听不出来的读，听他的说话老是一向。
可是我现在理解他说是如意吗？
你理解的是错的。
对，我现在又不能理解，我又是错的，那我读那个经不就在文字吗？
你都没有，我都没有听到你。根据佛经的意思，不管那是对不错的，我都没听出来过。要听出来过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具体吧，你读法华，法华经人什么什么什么，我认为怎么怎么，这你说，你找出来你说这个话跟法华经照的地方，这才可以。
你要让我背出原文，我现在背不出来。
背出原文一时又出
哪一句？你让我
让你刚才说这个理论是法华经的哪一段有吗？
我的这些东西当然都融会贯通，还
不会早就是了，不仅融会贯通，直接就是法华经的意思，这才行。你那一融会贯通已经早都不是了。他把那个加东西叫做融会贯通。
加私货了，那不能一步一趋就在那儿天天都是。
哎，你最好一步一趋，你开始以后再说，不要一步一趋，现在说太早了。
好，
先一步一趋吧。
好。
你发挥走样了，要假如不走样不是越发挥越妙吗？他走样了，你这就是妙了。地藏经是说给地狱真心的人听的。要假如你是解脱根性，就读《金刚经》吧，读般若类的经典，智慧类的经典。要假如你是地狱根性，特别需要读《地藏经》。正是如此，《地藏经》正是说给地狱根性的人听的，一点没错。这样说，劝一群人学《地藏经》，这个话不能明说，这一群人没好人。因为什么？他正需要读这个《地藏经》，但是呢，现在情况不如此，就是好人比较糊涂的人也读《地藏经》，他自己也感觉到不幸，因为。这怎么可能啊？我怎么会这么办呢、啊？他糊涂，但他也知道那不是说他的，我咋会这样干呢？那不是人干的事啊！他们会这样。要假如是适合读《地藏经》的人，这个正是人干的事，人都是干的。所以我还是离开这一群人吧。 他这么想的，这就是把坏人变成好人。也就这样说，干坏事认为是人的本分，和干好事他是本分，坏事不是本分，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没法勉强，因为这是内心深处的事，没法勉强。
陈老师，就是《地藏经》不是以前说佛门的教典，说讲修地藏
经。地藏经就是说给地狱根性的人听的。
地狱根性。
这你说地狱根性人不需要笑吗？说地藏经是孝经啊，它有个依据啊。地藏经里讲了婆罗门女和光目女就度他母亲，他就说是孝经，这不也可以吗？但实际就是对地狱根性的人讲，这些例子就是让他升起升起孝心。你要假如是好人，还用提？
老师，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时候，这个超度亡灵，
对，这就是工具嘛，这跟那个没关系，跟谁说的没关系。我们就说了，是跟谁说的，跟谁读，这是两个不同的。我要是不是跟你说的，你也能读啊？我读它做啥用啊？我读它超度用啊？不咋不行啊？
那就意味着，
要不是你不是跟你说的，你就不能用了、
啊。那就意味着你所超的这个亡灵，如果相应的话，哈，他这个经对他特别相应，他
再拿回来。
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自己这种状态嘛，但是我就有点顾虑，我就是担心说，哎，下一次怎么怎么样的？因为我像这些大菩萨世界呢，它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要不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这大菩萨世界的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听你依据，我听你根据什么这么说？
地藏，我到八卦大殿时向地藏菩萨学。
不是，我说你说这个大菩萨都是往生极乐世界，我听你根据，你能举例子吗？
有好几例都是到了兜率内院
的。对呀、啊，你找到圣兜率内院的例子多，还是你说的是极乐世界例子多？
啊，是，经最后吧，有观世音菩萨呀、啊。
你是说《华严经》呗，是不是？
啊，
那个导归极乐。
导归极乐。
这个。
那当然了，那就是净土经典，当然应该往生极乐世界。人场就是这样的立场，也就是这个法门里就是这样的，你不让人家说呀？我们这个法门就要六元一咒，俩小时不能少，就要打一千座，这我们这么说。别人能不让我们这么说吗？跟这一样，净土宗他就要这么说话，他说的完全有道理，你不让他这么讲吗？你不愿意生净土，你不挨着净土宗可以，你挨着净土宗他一定不同意。那一拨人跟你想法不一样啊，他的想法难道就错了吗？我也没说你的想法错，不可能俩不一样的都对，不可能吗？
这样说，我发现这个人在你的思维差异那么大，就是有的咱们这个还算好一点的，我们有时候就是承担别的那种打遍
天大，所以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之处，没说学佛最重要的是功夫深，不是直见。
他这种思维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有的
那太多了，那就是有各种各样思想的人太多了，就是思维模式太多了，这种事也没有办法，你这是他就这样的现状如此。
有的都不太正常，你看
你说的不太正常的人是有。但不太正常的群人里也有的学佛，有的不学，就这样都精神有问题。但就是精神有问题的人群也不一样，有的信佛，有的不信佛。
第二次，那个老人在一朵一开始有一期，我有这个印象，就是问老人，亲密弟子应该读哪些经典？我记得是老人一口气讲了，是七部经典，八部经典。
七部经典，
那个《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
圆觉经
楞严经楞伽经还有白元经，好像是有没有那个维摩诘经我记不得了，这老人一口气增加还在几部经，
都是国热类的，都是智慧类的。
对，
老人说他没有说净土五经，那是净土不同的观点，净土观点也有道理啊，那一群人就是那样的。老人这呢是要开悟的，是从国热智慧上下手的，当然就说国热类的经典。
你特别现在新密的新来观顶的啊，大部分都是学经典，或者从其他那个经典过来，他们听到他经典，他就很熟悉，他过来他接触这些经典呢，他就有个过程。
老师说的，我这都记下来了，包括《祖坛经》《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楞严经》啊，《楞伽经》《持戒度》《五灯会员》。
还是看智慧的禅宗的
论
场，
禅宗的论场。绝论五宗会员。
对呀、啊、对，绝论五宗会员就是禅宗的那个公案，公案，也可以看出来禅宗的传承。就这个绝论五宗会员的那目录，就是禅宗的传承表。那个传承表就是目录，传承表格，目录就是按照那一个列目录的，一代一代。所以有的目录下没有文章， 目录不是个文章名字啊，有的目录下那个名字下他没有文章，那就说明他是一代祖师，但是没留下什么，他是按照那一个传承列出来的。世职业录列到何位置吧？就是那个玉林国师，明末清初，王后没有书了，王后没有记载了，就是到清朝一贯穿整个清朝，一直到民国，一直到现在。这之间的没有记得，往前只能这样，明朝这个清朝以前，清朝以前的那个就续职业录里到清朝了，前头的他到不了，宋朝都结束了，前头都到不了清朝。
五德录是
有五登录，原是五种登录，五种书合在一块的叫五登，它是指的登录，也叫传登录，就是禅宗的祖师的记载，就是一代子。这书分门别类太多。有五种登录影响较大，合在一块叫做五登会员，会在一块把这个五种登录。
就是老人讲的有个叫祖，就祖师的祖，旁是那个堂口的堂，五
登录，五登录。哦，对，禅宗的著作很多，五登会员是个集大成者。这个祖堂录，它虽不是集大，它有禅宗的书啊，但是我们看不到流通，五登会员流通看不到流通。你要想查祖堂录，大藏经里找，一定有，大藏经里一定有，大藏经里找。这个录和集啊，你想，他有时候他都不是可以说，你看闭眼录、闭眼集，总有录，总有，也有时候说的闭眼录，有时候说的闭眼集。